约翰一书的经历啊，从第一章跟第二章来看，第一章讲什么呢？讲到与主的交通。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到末了的时候，他讲的一个题目叫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上次读到，主要读到27节，讲到这个恩膏是真的，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里二章27节的经历啊，是非常基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都要知道。而且不管我们所领之名走得多远多老练了，你以为自己很成熟了，你还得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没有理由好讲的啊。昨天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也读到约翰一书，提到恩膏的教训。什么叫恩膏？当然是跟圣灵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圣灵本身那一个内住的经历而已。圣灵是活的，所以在恩膏这件事情上面， anointing 是一个动词，或者 anointed 那个受膏者， Christ 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基督是受膏者，同时主的膏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 in a sense 也是受膏者。那受膏的时候所讲的是外面的事情，今天里面的经历就是圣灵在里面运行。所以什么叫膏油？就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他借着他自己的同在来显示他的 preference， 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他来做同样的选择。这是恩膏的工作。所以不是一定有话，神的话语，很多人信主以后有经历，说是神对我说话。那很多时候神没有说话，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啊，我暂且用感觉两字，恩膏是一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叫我知道怎么样讨主的喜悦，哪方面顺，哪方面不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做学生是有一句话叫做顺，这话很好，顺不顺啊？这样做很顺，那样做很不顺。这个顺呢，用在追女朋友上，某某男孩跟女孩在一起顺，这很顺眼，看得很顺眼，或者追起来很顺手，这个顺子啊。那今天我用这个话来说明，恩膏的教训就是这种顺的感觉，顺着他，顺服他，这样就是我们基本里面和主当中的交通。这个交通带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你要注意约翰的话很有意思的，前面没有讲住在主的里面，到了第二章一半以后才开始讲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是吧？这里我们就不回头讲这些事情了。而这些呢，主要是借着恩膏的教训。28节，二章28节就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住在主里面的思想，约翰福音14章开始了。15章讲到葡萄树，讲到住在主的里面。那时候我们借着主的爱住在主的里面，借着主的话住在主的里面，借着主的名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一个主动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是借着圣服恩膏的教训而住在里面，住在里面。所以前面27节说，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abide in Christ， abide in him， 一直住在主的里面，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换句话说，我们随时与他同在，随时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家里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的，随时可以招待客人，这就是他的意思啊。那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家里会 mess up， 赶快整理，那很累啊，因为你要不断保持它清洁，那这是很花功夫的事情。这样我们基督不是住在不断住在基督里面，也是一个需要花功夫出代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有神的光照，为什么需要认罪，需要主的宝血洁净，需要与他同行，需要常常发现我们哪里没有顺服而改正。所以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的时候，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圣经里几次讲坦然无惧？希伯来书里面讲坦然无惧，什么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啊。那你就说得恩惠，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主的宝座设在那里。可是这个坦然无惧是 constant abiding， 跟说是我来认罪不一样，是主让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认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这个坦然无惧是 I have nothing to be afraid，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所以有一个人他说若今日阻拦你如何，那么有人发挥这个题目说假如现在主显现你最希望做什么事情，有人说哎呀我喜欢去传福音，因为主要我们传福音，哎呀说我要教侍奉主做工作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跟我家里人关系弄好。那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准备是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这些都有了，你住在主的里面你顺服他你一定传福音啊，你一定和你的家人关系要弄好，你一定愿意侍奉，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喜乐平安从你的生命里面出来。所以怎么样准备主来，照着约翰一书这里来讲，假如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那第二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很自然的就开启了第三章的门户啊。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句话为什么讲在写在这里呢？因为要引到第三章，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以后，前面所讲的经历就叫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会彼此相爱，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会活在光中，我们会远离罪恶。我再提醒一次，今天我们能够洁净能够走上圣洁的道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或者立志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住在主的里面。有人说啊，你要洁净的才能被圣灵充满，但是我看使徒行传说那些使徒们并没有洁净，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才洁净。所以不能强求，不能推到一个极端。当然如果这个人活在最终没有心要神，我想很难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对主没有科目。可是一旦有科目以后，却不是我们自己能叫自己洁净的，是圣灵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认罪，才光照，才和主交通，才是求主赦免，这是我们上次讲过了，才会相爱，才会有这里讲的住在主的里面，才会分辨那个高油啊，才会遵循神的旨意，才会不爱世界，才会认识真理，这样来的。好了，现在他说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什么时候讲公义呢？前面讲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再连回到洁净的经历上面，圣洁的经历，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我们就也行公义，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假如我们行公义不是因为我的意志，是因为我从神而生啊，这个整体的思想，约翰在这里把我们带回到生命的改变里面。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不是讲我们自己了，是讲认识弟兄姊妹们。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出于神的爱。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些行公义的人，有些基督徒在我们周围，我们跟他们认同的标准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第三章就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这里面又带英文圣经来，你这有英文圣经来听了你读一读，这句话很好。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
How great is the love,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given us.
Bestowed on us.
It's a
good NIV. Okay, NIV.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at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Lavish. Lavish. Bestow 是投在他们， Lavish 是这么大。所以这个字是很难很大的字，很好的字。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就把这个用一个很重的哦，用一个哦，我不晓得有没有 behold 这个字，我今天没有带 King James Version 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何等啊，中文翻不出来的。这里讲 lavish， 父把何等慈爱充满浇灌在我们身上，不是浇灌的，但是意思就是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身上。为怎么呢？使我们则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前面我们讲爱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啊，这里讲 神的儿女一个共同的生命，共同的目标，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句话呢就经历了，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怎么样知道真是他的儿女呢？因为已经有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经历，从神生的，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是从圣灵生的。这些人生了以后，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有约翰一书的经历。因为我们有了交通啊，有了交通，有了认罪的经历，就长进，就洁净。因为有了交通，就彼此相爱，就行在光中，就离开黑暗，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们就有力量。所以他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所以到第三章之后，我们有把握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借着交通，借着住在主里面，我们借着与他生命的联合，我们有把握。但是世人不认识我们。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姓周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姓王啊？那我跟我父亲在一起，人就说这是他的儿子，清清楚楚，跟他长得很像，对不对？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你明白吗？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不认识主，所以不认识我们。那么我们都认识主啊，所以我们彼此 A 家人呢、啊？为什么？你看看这个人有基督的表现，那个人有生命的交通，那个人有认罪的经历，那个人有光明中的，这个彼此相爱，哎，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都是从神生的。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那怎么会不认识我是周通培呢？当然认识我是周通培，不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问谁认识他。那你说这话也不是啥好东西，哎，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个是他们听来，是我告诉他们的。假如这个人我们没有在一起见过面，他能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现在我们出去到处去旅行，碰见人，有些时候你可以 identify 那个人是基督徒。从前我们读这个在学校的查经班的时候，有时候这里介绍那里介绍来了讲员，我们也不认识，没有人认识，写信来了到 Greyhound 去接他，怎么接法？我就在那看看看看看，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像，那个不像，哎，这个是了，一定是。有些人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的，一定是了。为什么？他的名字写在脸上，你一看就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那个经历，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这里有个讲究了，这里的重点是讲现在就是神的儿女。那么怎么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会不是呢？不是了，不是意思了，不是说现在有把握，将来到后来有一天见主了，哎，忽然他不认识我们是他的儿女，那麻烦了。这里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是什么语气？是根据前面的语气。哦，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将来如何还不知道嘞。这意思你晓得吗？现在我们就足足享受神儿女的权利，现在我们就足足的得着神儿女的经历，现在我们足足的得着神的慈爱，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还不晓得了。所以说什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现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怎么样呢？像神，将来怎么样？完全像他。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个是什么话？怎么样的话呢？但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知识，这个判断是从现在的经历里面来的。什么意思？每一次主在我们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都受改变，像他。所以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主若显现，我们就像他。那你说主一显现，所有人都像他了，怎么像法的呢？脸都一个模子了吗？不是啊，每一个人主向他显现的不同。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就说，主就对犹大说，我要向他们显现， 爱主的人爱他的弟兄，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同样的字，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用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同一个字显现 manifest， 把自己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啊，不是全体显明，因为耶稣太大，基督这个人，耶稣在这个人耶稣里面是太丰富了，所以对每一个人他所得的主的显现不一样。有些人得的主的显现他就忧伤流泪，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神的爱，神的爱向他显现。有些时候主把一个工作的荣耀显给他看，看见的人也很就是诧异的神不守舍，因为他正在为了工作的需要寻求主的时候，主把一个意象显给他看。根据我们的需要不同，主给我们显现不一样。那么将来如何？将来主一定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真体什么意思？我们必得见他的所事， what he is， 那是一个完全的显现。所以这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向主，我需要再解释一下，再说明一下，所谓的向主，当然我们知道不是 physical appearance， 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投入，我们对他的顺服，我们对他的爱慕，对他的侍奉，这些事情是像他，就是完全显出来像他 like him。 保罗也讲他在我们里面荣光反照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他的荣光在我们里面，荣光从我们里面出来。有些人就说主的光好像什么，神的光好像在我们里面，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一块三棱镜 reflection， 因着绕射的关系，因着折射 reflection 的关系，把神的光分成不同的颜色了。那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显出不同的美丽，同样的光 same light different rainbow different colors。那这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事情，所以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看见他的真体，看见他的所事。那么有些人对这些事情解释，就是刚才根据我们所说的他的，就是我应该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根据他所事的显现，我们每个人向他所显出来他所事的，这句话很拗口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根据他的所事 ，what he is， 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显现，向就改变，向他，向他所事的。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啊，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我们要向他，凡向着主有这样的指望，什么指望？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我知道 offer 的指望是什么啊？我知道你们指望是什么？你们盼望找个工作，现在正需要工作 ，you need a job 啊！这个指望是地上的指望，主会给我们预备，但是这里的指望是什么？像他，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小的指望啊！我希望有个好太太。啊，这个希望有好的儿女，现在你们都没有，还没有儿女，不知道多需要向主求好的儿女啊！我告诉你，我感谢主，我这样侍奉主，这样忙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但神恩待了我，怜悯了我。我的儿女是也不能说是我不能说我没有责任，但是实在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不同指望，每个人有不同指望，但是有一个指望会叫我们生命上有了推动的力量，就是要像他，像耶稣。你知道这是个大事，因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像他，你明白吗？神造人的目的是叫我们像他。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以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也像基督，女也像基督，每一个人都要像神。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当中有个说，你们除了吃这果子就可以像神，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这个如神呢，他只把它集中在一点上面，能知道善恶。因为我相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的确不知道善恶，为什么？没有恶事与他同在， How can he know the bad thing? He never know， 对吧？有一个事情我们现在理论上知道这个 marijuana， 但是我们不知道， I really don't know， I've never tasted it。 你说我一定要 taste 以后才知道 marijuana， 亚当就一定这样情形，他还没有分辨是非善恶的果子，知识分辨知识善恶的果子吃下去以前，对于他来讲他好像是一片白纸， He doesn't know。 所以撒旦引诱他，叫他能知道善恶，但是这个能知道善恶不是神的能知道善恶，而且这样的知道善恶不像神，并不像神，只是像一件事情，而这个知道是 imitation， 不是神的知道。问题就在这里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不管亚当夏娃受的什么引诱，像神却是神造人的旨意，也是撒旦所同意神造人的旨意，更是亚当和夏娃他们里面一个似乎明白而事实上受引诱的一个错误，他们也是要像神。今天我们也有人要像神的，他象征什么？Power， 所以有人自称是神。徐华讲最妙，他说疯人院里很多人都是有一个科叫做说神，他们那些所有毛病都是在像神，都是我是神，很多疯子都是觉得我是神啊，都送到那个 ward 去。徐华说医院里面 Bellevue 那个纽约那个大医院精神病科医院，好一排楼都是各个人像神的，都是说他是神。可见像神是一个神造人的目的，不过有些人没有弄清楚就是了，他弄错了。怎么样像神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基督徒的像神是什么？生命上改变，主耶稣进来了，哦，越来越像基督，效法基督，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这个呢，存这样的指望是什么？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句话是不是重复啊？不是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你不管犯什么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被定罪。律法是好的，那保罗说只要人用的合意，非因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这句话是什么？是对于良心没有工作的人讲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律法在那里，就不知道犯罪。不是说没有一个律法写在那里不可偷窃，我们振振有词就偷窃，因为没有律法控告我偷窃。这是什么？这是已经 degenerated 的人，良心没有功用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律法是为不服法、不服律法的人预备的，律法是为犯罪的人预备的。那你这话怎么说？你又犯罪，你没有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标准。但是人就有犯罪的天性，他就会犯罪。所以事实上律法是为这样的人设立的，那也是当然，我们落在律法之下，我们的罪恶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不想我讲得清楚不清楚。本来一个人照着良心的标准和感觉，应当知道是非善恶。但是人已经堕落了，所以如果没有律法，他就不承认他有罪。我们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不是有一个道德律在那里？律法有好几种啊，有道德律，有这个政府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六法，中国有六法全书，这里法更是多得不得了。是美国这个立法的国家，是交通法，各种法规，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把律法都拿掉了，你想有多少人会守住良心律？很少了。那么这里讲刑，当然不是只是对于那些不信主人说的了。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怎么样知道他犯罪了呢？因为他违背了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尤其有旧约的背景更知道这样，律法定罪我们的。但是第三节说的，第五节说什么？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他并没有罪。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个重点。什么叫主曾显现？这里为什么他用显现两个字？是因为前面第二节用的显现，他把这个显现跟那个显现连在一起。主曾显现是指主第一次来，第二节的显现是指主将来要来。也可以说现在显现一样有，在圣灵里显现一样有果效，但是呢，这里的显现，第五节的显现是过去的历史事实，指的是主的救恩。主曾显现为了要除掉人的罪，指着他十字架上工作，但他并没有犯罪。那这个话讲的呢，是为了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照。在第六节讲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根源，我再说一遍哈。刚才我们讲犯罪了这些事情呢，洁净自己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呢，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需要洁净，这是在旧的生命里面。在新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呢？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把第六节分两部分来看啊。他讲凡，这个 categorically 跟第四节对照，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既然我们从第四节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违背律法的人，我们是犯罪的人，他一定会违背律法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不违背呢？只有一个原则，就住在他的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人就不犯罪，你相信吗？这跟经历有关了。大家信主有一点日子了哈，你同意吗？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再提醒，现在进行式，当我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不能犯罪。这里或者更准确来说，罪行我就没有办法犯罪。你知道他犯罪一天先要去离开主一段时间然后才好犯罪。我用一个例子哈，他先要到暗巷子里面去才能够犯罪。我用比喻说了，因为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不会犯罪，你同意吗？当我正在交通于主享受他同在的时候，我住在主的里面，但我正顺服恩膏教训的时候，恩膏不会叫我犯罪。当我正住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主的爱叫我不会叫我犯罪的。当我正住在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主的话不会叫我犯罪的。所以当我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是不会犯罪。那我这个人有没有可能犯罪？有的。但是因为我住在主的里面，我就没法犯罪。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不是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见证，当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这么平安，很多愁苦都去掉了啊。当然这里面讲到主的同在，所以他忘记他的愁苦。同样的，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犯罪的天性。前面讲嘛，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凡违背律法就是罪。那我们是犯罪的人呢、啊？这个观念的问题，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清楚，一直到一件事情：人犯罪，环境的引诱是次要的，人的本能，他是个罪人，他有犯罪的权利，他有犯罪的能力，他有犯罪的本领，他有犯罪的技术，他有犯罪的希望、盼望 ，high expectation， 人会犯罪，所以利用人的罪性跟软弱。常常可以 predict 一件事情结局，打赌，我跟你打赌他会怎么样？怎么？为什么？看准他犯罪的天性。 我给你打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不行。然后设计一个圈套，果然他犯罪。
Okay.
你看我赢了，这个赌很好打的。啊，我不是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不过很多的人会利用人的犯罪，天性。怎么样可以不犯罪？保罗讲什么？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脱离了。约翰说：“住在主的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要叫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一开始就讲，从第二章末了讲到一个主题，叫做住在主的里面。这一大段是讲住在主里面的经历。我想我的笔记上有写啊，几年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住在主的里面。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经历了就不犯罪。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句话上面有非常强的一个认识。是不是说我就不犯罪了？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犯罪之前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离开了主。所以我们有这个挣扎，开车开到一半路上，忽然想去某个地方，那个思念不是从主来的。哈哈，如果我们顺服就离开主了，底下去干什么去了？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这样？开车是开到一半，换一个意念进来，往这边走。哦，那个思念叫我离开主，去做什么？我心里明白的，可是我会自己说，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去犯罪啊。哈哈哈哈，但是你如果跟着他去，底下就有事情一定要发生。为什么？因为你跟着去的行动，你已经离开主了，赶快回来，还来得及。下一个红绿灯，赶快右转，回头路，啊，不要任凭自己去犯罪。我用开车的比喻，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开车哦，心思意念，意念之间呢，引诱来了，离开主了，结果犯罪；引诱来了，离开主，快回到主的回去，我主的面前还没有犯罪，哈利路亚。当中有一个绕道的机会的，当中有一个这个拐弯的可能的，啊，如果我们不当心，让他去，还没有犯罪嘛，反正还没有犯罪，我到那边还可以回头，太晚了。我到河边看一看，掉到河里去了，对不对？还没有到河里，脚已经软了，赶快回来，那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住在主里面叫我们不犯罪，犯罪以前先离开主，但是离开主是里面有声音啊，回来吧，回来吧。先知耶利米就说：“回来吧，回来吧，何必如此灭亡呢？”是不是耶利米讲的啊？何必如此灭亡？叫他回来，回来。凡住在主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底下说，凡犯罪的又是一个凡字，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不是抵消了我们信主的经历，不是抵消了我们认罪的经历，不是抵消我们与主交通的经历，不是说一犯罪就都完了。但是怎么说呢？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不知道怎么样跟随他，未曾认识他，不知道他的性情。不信主人自然这样，未曾认识他，也未曾看见他。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识他，不够看见他，所以以至于跟随主、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不切实。这个原则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但是对基督徒也很重要，也很难说哪个更重要。但是我们所以犯罪，是因为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需要，不认识他的感觉，不看见他，未曾看见他，低头了，离开了他。这句话并不是说一犯罪以后就被 deny， 不认识主了，主也不认我们了，不是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这句话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认识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语义里面有很多的意思，比我们中文讲的认识丰富的多。我们中文讲的认识就是我 I know you， 英文里面就是 I know you， I recognize you， 啊，或者说 I know you 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你，中文讲我认识你。但是希腊文里面讲这个 gnosko 这个字哈，那一个 knowledge不仅是一对一的，或者这样说，不仅是一个 superficial 的，不仅是客观的，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我有一个知识， 这个东西在我的里面 somehow influence me， 影响我的行动，影响我的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因为犯罪，是因为没有让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这个所谓认识 influence us， 没有受到他的影响，没有因为看见他的缘故而让他在我们里面控制全人。这个 gnosko 这个字很难解释，我就用一句话，用一个事情说，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派叫做论认识论，或者他们以后翻译的经验论，就是说他们凡是不能够经验的东西都不存在，这哲学的思想了。 That's fine， 因为大部分东西都可以经验的，拿杯水什么，一穿件衣服，钥匙会开门，这些都有经验的东西，但是 knowledge 啊，我们不谈哲学，但他们就是用这个观念说到一件事情。凡是不能够你亲自认识经历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用来解释这个就对了。什么叫我们为什么犯罪？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主，我们没有经历他，没有让他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离开了，所以你根本不认识他。所以认识的字义哈，在希腊文里面比我们今天讲的中文，比讲英文，比任何一种语文我相信都深。所以这里可以说，凡是犯罪的因为没有看见他，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你根本不认识主。不是说哎呀，我从前还认罪经，不是说你明明我已经认识了，而且我认罪的祷告又他蒙他赦免，怎么我不认识他呢？因为这个认识两个字不是讲那个东西，是讲怎么样 appropriate 你的 knowledge。 你现在不认识他，因为你不知道住在主里面能够不犯罪，你就不认识他嘛。再说这个认识不是中文，是希腊文。在那个经验学派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说你既然用不上这个 knowledge， 你一点都没有用，你就不认识他，你根本没有得着啊。你知道语言影响思想，思想影响语言，语言影响文化，思想影响文化，在这个文化中间凡是没有行出来的不算认识。所以你若犯罪，你不认识神，证明你不认识神。我再说这个认识两个字 gnosko，这个字希腊文是很特别一个字。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前面记得吗？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二章二十九节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说小子们呢，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在这里一个约翰的思想就是说，必须连贯，你必须里外一致，Has to be consistent. 你如果不 consistent,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对不对？你要就显出公义的 consistency 来，要就显出你犯罪的 consistency 来。这是一个思想中的二分法啊，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为什么引诱人的总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啦，不要这么绝对啦，基督徒马虎一点啦，也可以这样做，没有关系啦，你看这么多人都这样做，你这样做你也不，教会也不会把你开革，甚至有人说你这样做也不是犯罪。他不晓得行义的才是义人，不行，行义的才是义人，你不要被人诱惑。为什么诱惑人的就是这个声音 compromise，叫我们的生命分不开，天然生命和肉体生命分不开。在保罗来讲，他的神学思想里面，一个人灵魂身体的分开，感情思想意志才比较能够说是分开。约翰更妙了，约翰说根本两回事，这是照二分法来的啊。我不是讲二分法，今天人一讲二分法就很头痛，而且这个很太浅了，不是的。其实有些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个还站得住的，因为生命的源头不同。Either you do or you don't. Either you have life or you don't. 你不能说我大概有生命，或者在，对不对？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面，它到底有没有生命？看它有没有东西长起来嘛。我大概有生命吧。你不知道你种了什么东西，它等等等等等，有没有啊 ？I don't know. 大概有吧。不行啊。你浇水灌溉了半天，大概有啊，不行啊。一个人没有得救，你跟他讲圣经课程，大概他会改变，不行啊，他没有生命，他 no life to respond。 所以一个人他生命的行为改变，在约翰看来，行义的才是义人，清楚绝对，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假如我们不仅得救而且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应当生命改变，应当表现像是义人的表现。那么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够不上的标准了，原因是什么？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你今天所以这样懒惰不向前，就是受了诱惑了，马马虎虎 compromise 的思想。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前面讲诱惑人的，对不对？不要被人诱惑，那个诱惑人最大的头脑是谁呀？魔鬼。魔鬼的名字就是诱惑人的。犯罪的是属乎魔鬼。我在教会里面碰见这样的思想，有些人尤其读了一些心理学啦psychology， 读一些 counseling 以后，觉得说，哎呀，我们今天很难拿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人。I know that， 我并不是一个武断的人，但是我仍然同意约翰所说的，一个人行为不改变，他的救恩，我不敢说他没有救恩，但是我不能承认他在地位上的称义，行义的才是义人。我可以同情他软弱在挣扎中间不向主，给他机会，我也自己需要神的光，让我也有更多的改变，但这个绝对的标准我却不能够去 compromise。 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的里面生命发展出来的才是归于生命的。我的生命若是没有改变，我如何能 prove 这个生命？所以很多时候那种 compromise 思想叫我们变成属于魔鬼的，我们是犯罪的人。我再说一遍，今天救恩的目的，救恩的果效，应该说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是一个 under one condition， 住在主的里面。怎么样可以住在主的里面？从这个观点来讲，连得救那个生命也是为了住在主里面的预备。当我得救了以后，应当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不要忘记，这就是约翰一书的题目，前面已经讲这么多了。所以到这里他才有一个非常绝对清楚的亮光在这里。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拿出来脱胎，或者说断章取义，在这里要把一件事情，我不说断章取义了，光用这一节讲，要讲给弟兄姊妹们听，说你行义的才是义人，他觉得做不到的，他觉得你讲的真理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要怀疑。但我们这样一步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约翰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很多路了。The soil is prepared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abide in Him. 我们已经听了从那么久的路上一直过来，现在发现说这是我基本的需要。我能同意说住在主的里面就不犯罪，我们不能被人引诱，一定要抓住这个事情，行义的才是义人，犯罪的是属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个源头。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起初，最起初神是最起初的源头，魔鬼是犯罪的起初源头，而且那些属乎魔鬼的人都是被他的引诱在 compromising， 结果犯罪。他只要 compromise， 他就可以进来，他一进来他就犯罪。你说我这杯水我绝对不 compromise， 不会变成墨水，他说不要紧啦，就一滴啦，你尝到一滴下来什么颜色，绝对不是白的，虽然很淡，看不出来吗？你看见没有，一滴嘛，看不出来嘛，看不出什么黑颜色来嘛，是啊，一滴没有什么，第二滴，哎，什么时候开始变黑的了？这就是 compromise。 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个诱惑人说不要紧了，没有这样，不要这么严格了。好了，这个叫我们离开主，不住在主的里面，叫我们生命失去力量。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除灭两字翻作 undo。 怎么样把墨水洗干净？怎么样 purify？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把这些杂质去掉，把犯罪把罪除去，要 undo 魔鬼的作为。人做不到的，你这个墨水你不能把它再也经不是完全不能，我知道我又没有化学知识，你煮一煮水蒸气出来啊什么的，重新来过啊。神能够 undo， 所以这方面对于一些在圣灵经历上面的人来讲是很重要一个 process。 我稍微讲一点，有些灵恩的弟兄们，他们注意医病赶鬼的事情，他们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 undo 魔鬼的作为。有些人他的确是被鬼附，有邪灵的工作，比我们讲犯罪的情形严重的多，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 undo 这些。那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能够 undo， 所以我们有 recovery， 有 healing， 有 total recovery， 我们良心能够被主洁净，被主的宝血洁净。为什么？因为他能 undo 罪的痕迹，都能够除掉一切罪的因素影响，能够除掉。感谢神，他的恩典是这么大。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undo 魔鬼的作为。他自己本文，这里本文的意思是指着在我们身上犯罪的 influence， 这些可以引申出来更大的事情。马丁路德引用过这些圣经，你知道撒旦控告他，当他写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解罗马书的时候，魔鬼写出来，把他的罪状列在墙上，每一条都列在那里，他一看每条都是对的。为什么？是嘛，魔鬼讲的不一，他的控告是真的。那他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还侍奉神，你还要为侍奉神翻译圣经写什么，算了吧，你这个人不配。马丁路德良心四周控告。好，我再讲一讲马丁路德的故事啊，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听过了。他在那里写罗马书的因信称义这段很要紧的经文的时候啊，这个撒旦向他显现，控告他一切的罪，那么每条都对的。神知道我们的罪，撒旦也知道，他有一份 copy， 犯罪 list， 他有一份 copy。 因为为什么？他是诱惑人的，他当然有个 list， 神是记账的人，他当然有最后的 list， 可是那个发动的人是撒旦跟他的差役，所以每一个人的罪撒旦都知道。有那么多人被鬼附，就是因为他良心里面受控告，而且这控告是真的。很多人被鬼附，撒旦全是进来，为什么？是他的罪。我遇见一个年轻孩子，他在金门当兵的时候犯了一个罪，回来以后他就不对了，因为撒旦控告他，说他犯奸淫，他的确犯了奸淫，他也没认罪悔改，结果撒旦进去了。那么马丁路德受撒旦控告以后，他实在是良心起不来呀，他差不多要投降了。像你这样人能侍奉神吗？看看你自己，这么多罪一条条列出来。但是他忽然记得约翰一书的话，然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他把红墨水往墙上一撒，他的后来就记着这个，他一撒撒旦就退后，不是红墨水，是神的话。但是墙上留下一片血迹，红墨水嘛，见证耶稣基督的宝血公交。那么这是他常常引用一句圣经。那么也因着这些经历，他这句话也常引用，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undo the work of the enemy。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要除灭， undo， 把从前他所做的都翻过来重做，做光，清除干净。什么叫 do， 什么叫 undo？ Whatever you do we undo， Whatever you do we undo。 你下去我就拉上来，你把它破坏了我把它恢复，你把它弄污染了我把它洁净，你把它 confused 了我就把它 清理，让它清楚。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把它 undo 啊。凡从神的，神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两个我们稍微刚才 touch 过一点，为什么不犯罪？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话，神的种，神的道，原文的种，存在他的心里，这是不一样的。他说不犯罪，这里说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由神生的生命是不可能犯罪，无能犯罪的。我们讲的很奇怪了，我们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无能犯罪呢？你说我会不会说谎？我有本事，我可以说谎，我会说谎， I'm an expert、啊、我会不会谋害这个计算人的阴谋？我会， I'm an expert， 我的肉身，天然生命。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真理看见，说从神来的生命不能犯罪，他 not capable of， 不会啊。我们以前有个弟兄说，这某某弟兄这么天真的，好像没有吃过分别善恶果的样子。你说 he's not capable of sin， do you believe that？ We have to。 他说他也不能犯罪，这个不能犯罪就是 not capable， 不能， he cannot sin，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不是因为我本身的生命，人都是要犯罪的，只有从神生，天然生命不行的，从神生，从圣灵生的那一个生命是不犯罪的。举一个例子，源头都不一样，你说我今天到后院去种树啊，是吧？我讲小我的孩子事情，他去种树，种在种地里面，哎，长出一个阿波卡多枝了，是阿波卡多枝很大，啊，种了，他很高兴，因为种了阿波卡多枝，长出阿波卡多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老三很小的哈，我就想，那个两个大的孩子小时候都做过一个实验，是什么？种豆子。学校里功课种豆子，因为豆子最容易发芽，豆子种进去就长出来了，对不对？结果那天他种下去了，豆子还没有发芽，草先出来了。小孩子没有见过豆子怎么发芽，不知道的。当然学校可能讲，一看，爸爸，我的种子发芽了。我一看是草，不是豆子，你知道吧？两个不同种子。假如今天我说这个豆子的种子一定长豆子，野草枣子一定长枣子，你们都同意？但是我们好像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不会分辨，不知道什么是豆子，不知道什么是野草，所以说奇怪，我种豆子怎么长出野草来了？那不是你种的豆子长出来野草，是你野草的籽长出来野草。我的天然生命就是野草，信主了以后，主把永生给我，那豆子我没有弄清楚，以为豆子长野草，所以我怪说主啊，为什么还犯罪？那个犯罪是野草，早就会犯罪，我告诉你了。现在我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不犯罪的。所以我不是叫我们推脱责任哈，什么事情都可以归到撒旦头上。但是犯罪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生命不犯罪。Incapable of sin。犯罪的都是天然生命，都是旧的生命。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从肉体来的，从犯罪的情欲来，撒旦撒在他的里面。那我们今天神的种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不能犯罪啊。这个神的种呢，到底有没有必要自己翻成神的道，经历上都不错，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能犯罪，但是如果从种子的观点来讲，神的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犯罪啊。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原则我们已经知道了，从果子，从结果来显出生命。因为犯罪，因为不犯罪，那今天我们是讲个人的经历，但是事实上这个经历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不信主的人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是犯罪 capable of sin， 而且他也犯罪，从此就认出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为严格的要求自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两边都看，不信主的人只有一个经历，就是犯罪。假如我们信主的人真正的住在主里面，也只有一个经历，就是不犯罪。我这样讲是不是我们里面比较了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我再说一遍，我们因为常常犯罪，所以我们必须两个问题都研究。为什么我犯罪？为什么我有时候犯罪？是什么人，什么生命叫我犯罪？什么力量叫我犯罪？现在我明白了，那我是一个 mixture。 从这个 mixture 我回头想，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或者我从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一直犯罪，那是没有办法的，避免的。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应当成为神的儿女，就不犯罪。这个我再说，凡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因为里面产生一个大的渴望，要主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就接近自己啊。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行义是结果，爱弟兄也是结果，从这个结果证明说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良心会做到定罪，当我们不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属灵生命软弱的。我不是讲我们今天 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啊。但一个聚会人多了，总有很多叽叽喳喳的事情。我们牧养教会看得多了，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伤心，因为一旦弟兄姊妹不能相爱的时候，他们个人亏损，神做亏损，教会受亏损。但是怎么样可以 come out of it？ 住在主的里面。凡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不属神。这个约翰的话很厉害啊，很绝对，但是你知道他是实在是爱神的儿女。2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是吧？这第二章一开始讲彼此相爱啊，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的故事你们晓得吧？该隐跟亚伯啊，亚伯跟该隐两个都起来献祭，该隐所献的，他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神不悦纳。亚伯拿了羊羔的脂油和血献上，神悦纳了。这里有大的启示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同样亚当夏娃的儿子，会一个有这样的启示，一个没有启示。一个靠自己田里所做的要来奉献给神，一个说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我必须靠羔羊的宝血，靠羔羊的血献上。最好的是羔羊的，最好的不是我的好的，自由不是我的，是羔羊的。这两个心态上不同。那么亚伯所献的比该隐更美，神悦纳了亚伯，结果该隐就起来打了他兄弟，把他杀了。为什么？行为是善的，行为是恶的。那里没有讲行为啊，行为就是献祭了。所以我们就了解，从献祭里面那个行为不被神悦纳，是因为它里面的问题。该隐属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他自己行为是恶的，他的兄弟行为是善的。第13节，弟兄们啊，我会再说一节，12节，你知道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也会有这样嫉妒纷争，我们需要很小心。有神的光才会看见自己行为蒙不蒙神悦纳，要不然真的属肉体的反而逼迫属血气，属血气的反而逼迫属灵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差不多成了教会的一个律，其实不应该是那个律，我们应当是属乎圣灵的，不要属乎血气。可是我们常常看见属乎血气的逼迫的属乎圣灵的，历史一直重演。怎么样呢？彼此相爱，活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才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嫉妒啊、纷争啊、比较啊。这个将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说不定中间有人出来全世界侍奉主。你知道侍奉主的到一个程度，跟侍奉主的人中间一样会有肉体的挑战。那个时候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更需要学会住在主的里面，不被这些肉体是引诱牵动去跟人比较，跟侍奉主任比较。他的工作蒙神悦纳，我的工作为什么不能？好了，攻击他，伤害他，破坏他，把他杀了，不一定，这是把他工作破坏了，那破坏了神就祝福我吗？不一定，多半不会。这是我们愚昧了，可是基本的原因是肉体啊，一样的。13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很好，出死入生，信耶稣信神的儿子是已经出死入生，约翰福音啊，这个爱神的儿女爱弟兄是出死入生啊。刚才我们讲过要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没什么稀奇，因为逼迫了主也逼迫他的门徒。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经历。刚才我们讲爱弟兄不容易啊，有这么多陷阱，还有比较啊。我讲句很简单的话，我也是这个教会里的执事，他也是教会里的执事啊，比较又来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他也是大学毕业，比较又来了。我也是这样啊，为什么为什么他有两个儿子，我一个儿子也没有，比较又来了。这就是比不完的，人跟人比气死人，谁叫你比呢？比不完的，能够越过这些而爱弟兄。哎，他有两个儿子，我没有，感谢主，我爱他。 你知道吗？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这是讲，一面是讲笑话，一面是站在属灵上面讲，是这样。恩赐，他有恩赐，我没有恩赐，感谢主，他的恩赐就是我的恩赐，我没有就是他有的，感谢主，这是主的恩赐。一个人要能够越过这些事情而爱弟兄，才真的相爱啊。那个时候这个弟兄那边看得很舒服，所以我爱他，还不是那么难，而且也没有什么代价，也不是属灵的，还没有进到属灵的境界。但是这个弟兄这样子啊，真叫我爱他，真难啊。 OK， 我来爱他，而且求主啊怜悯我啊，叫我能爱他。有些是比自己差的人我们爱不了，有些比自己好的人我们爱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必须胜过那个肉体，而且要住在主的里面才会相爱。所以什么，如果我们爱弟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而且小的是出死入生，好大的字啊，出死入生啊。什么时候用到出死入生啊？血战沙场的时候出死入生，对不对？在打仗的时候出死入生啊。为什么又要用这么严重的字啊？那个征战不得了啊，而且小的已经过来了。弟兄啊，嘿嘿，我现在小的我得胜了。为什么？我能够爱弟兄，我能够爱这个弟兄，出死入生了。当然圣经里讲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得救了，出死入生，不错，那是出死入生，从死亡里面出来的，到生命里面。现在爱弟兄又是经过一场征战，而且得胜出来了，这个太好了。好，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我自己还没有信主，我太太刚刚信主，那时候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写一节圣经送给他，他为了要叫我信主也写上一些圣经，那个我们小本圣经最怀有，我忘记哪一本圣经里面写的了，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就是讲彼此相爱的问题。我不记得他抄了一段约翰一书，所以约翰一书其实也是我们头一，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是头一个接触的一本书，彼此相爱，爱弟兄出死入生。凡恨弟兄的，还是凡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没有生命。In death there's no life。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不恨弟兄，恨弟兄严重的跟杀人一样。主的话怎么说？恨弟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五章第六章讲。恨弟兄就是，杀他。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地狱的审判。好厉害！我有时候也感叹，主对一方面对于我来讲，我感叹主给我机会，因为我不是没有恨过弟兄，但主让我有悔改机会。同样，我看见有些人还活在恨中，我心里真是难过，因为还在死里面。感谢主，神给每人机会，希望他们能出来。啊，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杀人怎么会永生呢？诫命里面，杀人者死。主的话说，凡向弟兄动怒的，怎样怎样，没有永生。Deny him of the eternal life。这个人根本没有生命在里面，所以这些话是真理还是什么呢？那么假如一个弟兄真的就称他为弟兄，那怎么没有得救呢？这里我们不能让这些圣经来否定全盘救恩的思想，但是你知道，当他恨弟兄，他里面没有生命，至少我可以说没有生命，也没有那个生命的性质，永远的性质，他一定不是活在爱里面，一定不是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面，所以还是讲得通。他是恨弟兄的，主的生命不在他里面，不然他不会这样。我再说，我不是抵赖他的救恩，约翰这样说，我了解他的意思。啊，你看，你要这样想，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讲的话完全是在感情的经历上面来见证，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本来不知道爱，第四章更要大讲这个爱，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他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经历了这个爱，我们也应当爱弟兄，然后跟他一样，主怎样为我们舍命，我们也是为弟兄舍命。舍己了，舍命就是舍己，把命舍了，把己舍了。原文是舒口，舒口可以翻作生命，也可以翻作己。舒口这字就是今天 psychology 魂学、灵魂学，或者今天它的心理学。一个人肯舍己就是肯舍命，因为为什么？己就是他的命，是吧？要面子，这是己。有些人为了要面子，命都不要了。啊，我有个同学很调皮的，他说啊，他就是这个同学很调皮了，他说他爱喝酒，啊，他有一次人说，哎，他说你怎么这个？他说，哎，我这个他是想讲个爱这个爱就什么意思啊？他说啊，他爱命哈，爱命啊，真的，他说他看到酒连命都不要了，我不记得他怎么讲的，反正。你知道一个人他的特点，生命的特点在于他的个性上面。啊，那么一个人肯舍己的时候，圣经里叫做舍己，这里讲舍命，同样都是一个字 cycle。怎么样相爱呢？为着弟兄舍己，有时候也当为弟兄舍命，有这样见证，是不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人有这样美丽的见证。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里讲到弟兄相爱，彼此实际的相爱的一个表现。这里不需要你舍己，不需要你舍命，更多是舍己的事情。看见弟兄有缺乏，你却塞住怜悯的心。以色列人的律法有这个特点，他们关心并且照顾弟兄。所以要有财务的施予，他的律法里面怎么规定的呢？立位记里面就规定，庄稼不可以把四个角落里面的田都收得干干净净，就故意留下一些来，让那些寄居的和寡妇孤儿可以到你的田地里面来拾取一些庄稼，这个叫拾穗 gleaning。啊，路德记就是根据这个条例写出来一个美丽的故事。他到波阿斯田里去拾穗，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收，就是他们掉下来。圣经里规定掉在地上就不要再捡了。不过有人说这是 mass production， 所以掉下来的去捡 not economical， 你回去捡浪费人力，这不错。但事实上他的条例是为了后面那些人没有的，他去捡来。借给弟兄的话，不可以向弟兄取利，尤其不可以高利贷，不可以取他的利息。就说你借给他，啊，今天没有办法，今天这个钱是一个 commodity， 变成你的财货，你要卖钱的，钱要卖钱的，是要收利息，啊。这个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写了一篇文章证明说在新约是可以收利息，这个很好，这个当叫所有信徒人都心安理得，但是还是不可以高利贷。那么这些情形又而且说，如果弟兄穷乏，你不可以把他的遮盖的棉被当作当头，意思就是说 pledge， 他身上穿了一件衣服，他晚上睡觉就盖这个衣服了，你把他收起来说你这个借我的东西没有还，借个磨石，比如说他借个磨子去要磨东西啊，把衣服拿来做当头可以，但是晚上睡觉是要把衣服还给他，第二天再把当头还给你，借给他。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具体的立位记里面讲到弟兄彼此相爱照顾。那我们中国人讲是讲推己及人的，但是不容易做，为什么？有舍己的问题在里面，你要舍己，你不然做不到相爱，是吧？所以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整天存在他里面呢，他就怀疑他里面到底是不是爱神，或者说神的爱在不在他里面。这我们上次讲过，爱神的心跟神的爱可以通，翻译可以相通啊，在经历上也是通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立位记这些条例在新约里面精神一样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才有凡物功用出来啊，才有凡物功用，才有凡物功用这个事情出来。为什么？基于弟兄们彼此的相顾。昨天晚上来了一个人，我们很为难，因为我知道有人利用这个弱点。他说他一个早上都没有吃东西，到晚上了，问我们有没有东西给他吃，正好冰箱就一点点，他说我们五个人怎么分法，东弄来东弄去，他要我们给他钱去买 hamburger。 我心里有，我自己因为从前常常给人钱，我觉得没有智慧，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定规一个条例，帮助可以的，不给钱。有一个人来说他没有汽油，我说可以，我帮你加汽油。我跟他一起去汽油站，加了钱，把他钱替他钱付了，不给他拿，不给他钱，因为钱是害人的东西，他拿去喝酒买药什么我都不晓得。加了汽油，你要汽油我给你汽油，我替你出钱。那昨天正在聚会嘛，他说要吃东西，我就不能带他去买 hamburger。 我可以带他去买 hamburger， 看他买了把钱付掉给他吃，这我愿意，给他钱我不愿意啊，这是一个问困难。后来我们给他一点剩菜，他也，这个倒是一个真的，可能真的是有需要，他可能不是要骗钱，他真的是饿了。可是我看他开的车子比我开的还好哎，我不懂，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懂，我真不懂。 anyway， 所以有些人利用这节圣经考验我们的怜悯的心，就是很难。我有没有连续性？有的。但我有没有分辨？我也应当有分辨，知道哪个真哪个假。那么有了分辨比没有分辨更难呢？没有分辨你一股脑一起做，或者一股脑拒绝，或者一股脑接受也可以。有了分辨你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很难的。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里面应当要求神给我们的完全，但做法上面我们没有办法，他来怎么就给他了，这个不对的啊。圣经里面没有鼓励懒惰，那些要求周记的人是应当周济他，但是神也 provide 他们做工的机会。罗马保罗就在新约里面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他不愿意神的儿女不吃饭，不愿意神的儿女不做工。假如今天有这样情形呢，我们应该平衡，一方面这样，一方面对他说，主的话，如果你称为基督徒，神的话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你应该做工。他说我找不到工作，你去找。很多人就不找工作，就游荡。我遇见一个凶恶的人，哦，好凶啊！他开个吉普车来，不是吉普车，开个小 van 来，把我大骂一顿呢。他跟我要东西，我不给他，他给我大骂一顿呢。你说我给他，你说我不给他，有没有给对？有没有不给对？我倒良心平安了，你这样骂我，证明我当初里面感觉不要给你是对的，是吧？劝他做工，因为圣经上这样讲的，怜悯他，给他供应，让他今天不要饿着。我不能把钱给你，因为我没有工作给你做，但是你可以找工作。你现在没有生活，肚子饿了，我愿意有怜悯的心，这样才能平衡啊。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这点上呢，西方教会比较容易犯的毛病，因为他们的嘴很甜的。你见到美国弟兄姊妹们 How are you honey darling how are you，讲得很好，转过去他也不认识你了，这个叫人受不了啊。那我们中国人不一定很会跟人 socialize 交际，或者讲很甜言蜜语，因为这个 culture 的问题，这是文化的关系了。这里的教训呢还是真的，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可能我们言语舌头太没有恩典了，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们太不相爱了，讲话乱讲，彼此拆毁，彼此不是相爱，那也是这方面的错误啊。我们的受的矫正在言语和舌头上应当要相爱。这里说不可以在言，不是说不可以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所以神也要我们说那些亲切的话， 鼓励的话，安慰的话，接纳的话，帮助的话，啊，言语和舌头是要相爱，但是还要在行为和诚实。Back up with what you say， 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来 back up 我们所讲的。那我们的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说，因为我做不到，我就不给他颜色，还觉得很对。那人家觉得你很 cold， 很冷漠，啊，这也是我们需要改的地方。啊，不给他言语上的安慰，因为我做不到，就心安理得了吗？变成心安理得了，这也不对的啊。这主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有些人这样，有些人那样，需要平衡啊。那我想这里大家清楚的，言语和舌头 ，cheap to talk。Cheaper to talk， 要行为和诚实上面啊。我是一个棒球迷，不过昨天聚会，所以我就赌第一棒球不看啊。那今天我看报纸，他们说 Oakland A 啊，讲话这么 cheap， 到现在还在夸口，一点都没有行为 back up， 他们连输三场。是啊，你不晓得啊？那现在你也看棒球，我是喜欢看棒球，因为我觉得虽然今天没有体能活动 ，mental exercise。身体操练不够，头脑操练一下。那我讲笑话了哈。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嗜好，可以有一些正常的嗜好，对不对？因为还是有一些 pass free time 啊。有一个很有名侍奉主任，他的嗜好是画图，画小孩子图画。那个是好像是 George Cutting 写那个《旧知论》的那一个，这个 George Cutting 好像是他。他常常聚会以前去散步，碰见小孩子就跟他画画。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家人跟他出了一个画册，比他的文字，比他的侍奉还出名。我不晓得是哪，可能就要去看见，我忘记了啊。如果讲错了，知道的人可以改正我。那侍奉主人可以有嗜好，但是却不要被这些事情嗜好抓住啊。我不是为了讲棒球的这个故事，所以为自己解释，是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用那个棒球的例子，就是说不能只是 talk cheap， 讲话不算数的，而且讲话没有 backup 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 backup 我们所说的话，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一方面有这样的见证，人可以知道我们真是实践真理，而且呢，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不被控告。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这个 heart 啊，这里讲的 heart 呢，有一点像 conscience 良心的意思的，虽然他用的字原文实在是心啊。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中国人常常说，哎，我说话凭良心，我做事凭良心，中国人很懂得良心，很会用良心啊。这里说神比我们心还大，如果你讲的心是这个心的话，神比你的良心还要大。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自己不责备我们，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有些时候，如果我没有照着相爱的条件，言语行为，言语舌头，行为诚实，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我的心会责备我的。那么神比我的心大，他怎么能不责备我？他怎么能不知道？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在言语行为和行不没有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平衡，都做到彼此相爱的这个现象的话，第一个我们良心受不了，第二个神也要定罪我们。所以他前面说，如果我们行真理，说乎真理，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慰，这个心就是良心啊，靠近良心啊。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从这些经历里面，这就发生这个发展出的原则。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心通不过，不要想在神的面前通过。心是一个第一点的标准。假如我们心里都不通过，你不要以为神可以通过。在这个点上，我们的心代表神的意见。上次我们讲了一点良心的问题。好，那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保护， 和标准。基督徒良心的功用恢复了。我再说这个地方翻译是 cardio， 是心，我查了是心，但是它的功用很像良心。心里面对自己有感觉，我心里面作难啊，都不是对人讲的，在我里面的事情。心里面有疑问，心里面有解不开的结，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话。我心里面这样想，不晓得合不合适。我心里面有这个困难，我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难处，是吧？我们的心，神比我们心还大，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跟我不同。假如我的心要责备我的话，我就受不了。所以你看，这个心就是很靠近良心的功用。虽然我刚才讲的那几句话都是已经是感情 emotion 的 involve 在里面，所以约翰用心这个字也是不错的。Mind 不是 mind， 就是心 cardio heart。 那么 heart 是什么呢？读这个圣经原文的字啊，这个读这个圣经的生理学就研究了心是什么啊。他也尼托森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人》，他给我们分析心是什么，分析很多很多，心的功用是什么，很多很多条理很清楚。他把它 analyze 以后，把它整理以后，当然整理说根据他整理的资料 data， 不能不把他自己意见加进去。那些部分有些时候可以接受，有些时候不能接受。但他讲到心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说到心和良心的感觉有时候相当靠近。良心绝对是属灵的事情，因为它完全独立的。可是心跟良心这个 mediator 有时候在中间层啊，我们的心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合作。假如心是这里的话，那这里讲的不责备我们是什么呢？是我们意志。是我们的理由，是吧？照我这样说了，这句话照倪弟兄的分析的话，心就是心的，不是良心的啊。那心是什么呢？感情、思想、意志。那这里显然心里面是个感情的问题，或者是 feeling 的问题。那么责备我们什么呢？既然心在这里的话，责备我们的就是理智，责备我们的就是决断啊，意志，理智和意志。所以说我们里面心里的感觉会跟理智意志起冲突，而心会责备我们。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不需要害怕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讲我们里面一件事情，讲心的问题，这里引申出来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个心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呢？从相爱上面，再回到相爱这个点上。如果我们相爱这件事情上面心里自己觉得有问题，那就很麻烦啊，神会责备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然啊。当我们的心，二十一节再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因为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行了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就没有问题。我们心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刚强的。我们刚强，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一无惧怕，而且我们蒙他喜悦。你看，这是属灵生命的运转的正常现象。It runs smoothly。刚才我们讲什么？讲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什么？这里讲生命的道路，生命的交通，在里面新的功用。弟兄相爱，彼此相爱的时候就通畅。当我们在相爱这个事情上面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正常。这个原则呢，就不光是相爱了，任何在我们心里面有问题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光照，不接受圣灵的工作，不接受不顺服的话，就完了，底下是搁浅的，或者是卡住了，不 smooth 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这里好了，神的命令前面说我赐给你们一下新命令，不是新命令，是旧命令啊。讲了半天什么？这里他自己解释了，约翰一书自己解释了，就是彼此相爱。但是他又怕我们离开救恩的根基，所以说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那你们读这些圣经，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命令是主要的是在哪里？哪一个是更主要的？啊，在我看，更主要是彼此相爱。我已经说了，但是他怕我们离开那个生命的重点，所以他说，照着他的命令住在主的里面，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句话哪里有呢？都什么时候说过呢？不是的，是根据那个命令的整个的路，叫我们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主知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所以一定要先住在主的里面，先接受他的生命。信怎么样信生命呢？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所以这个命令不是直接的命令，是一个推理出来的命令。他的重点是讲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你们是不是同意哈？好，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好不好？我想这个时候是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好的时候了。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主耶稣对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这里讲什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爱跟遵守命令是不能分的。如果没有爱，命令是很难遵守的，是不是？如果没有爱，没有爱主的心，命令是遵守不来的。而且失去了那个爱，遵守命令是一种僵硬的感觉，是一种被动的感觉。爱叫我们的遵守命令变成主动，变成活泼，变成生命，变成力量。反过来说，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也是从爱神的根基出来的。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就因为我们不爱神。当我们接受神的爱以后，我们有这个命令，有这个顺服的命令的力量，而这个顺服命令的力量叫我们去爱弟兄。所以爱弟兄，这到以后第四章开始他要再解释了，是从爱神来的。第三章讲什么？刚刚开始讲什么？讲什么？讲爱弟兄。一开始第三章讲父赐我们何等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啊。后面就讲什么？第十节后面说，不爱弟兄也是如此，不住在主里面。第十一节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Let's love one another。好了，第三章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一个新的题目，重点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如果每一章每一章要这样下来的话，第二章讲住在主的里面，第三章讲彼此相爱，大概这样分。二十四节这里有个关键，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 cycle，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找到，这是一个 cycle。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之后，我们能够继续住在主的里面，而且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 cycle 会加强，一个循环会越来越加强。我们越是住在主的里面，越是要顺服主，越是顺服主，我们就越住在主的里面，主也越住在我们的里面，不走了。这回住的高兴，常住了，不走了。好像什么？好像接待丈母娘。 丈母娘来就说我来做一个月好不好，因为你知道丈母娘也怕怕的，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她做的也没有味道，就试做一个月走了。哎呀真可惜，哎呀这个，哎呀这个真可惜啊，你要走了我们好想，我们没有不能没有你了啊，大家很高兴的。哎，回去后他要想想到底是真心还是假心的，下次再来我做两个月好不好，是不是真的、啊、他马上就显出好欢迎你来，举双手赞成。他说啊你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啊，这个你马上就知道了啊，做两个月这越做越好，哎不要走了好不好，好延一个月三个月不走了啊，住住住越住越好，真的爱他真的要他住在那里，一住住好多年变成家里一份子，这是我们今天和主的关系。当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越同住越喜欢，越同住越有交通，越有交通越相像，越相像越好办越顺利，什么事情都很 smooth， 所以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了。爱神，遵守神的命令，顺服他的诫命，爱弟兄，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就不是讲主里面，讲神里面。什么时候约翰的话把从住在主里面变成住在神里面，就是这里。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你知道有些话我们一方面是读起来顺不顺的问题，一方面也有神学上讲究。我们以后会在第四章里面读到神就是爱，但是我们没有读到主就是爱，有一点分别。耶稣基督是神的爱，有一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不去分辨这神学上讲究，但是有一点不同。这里讲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刚开始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这里讲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而且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啊。这个问题啊在今天要讲圣灵经历的人就起了 大难处了。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从第四章讲，讲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 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出现。他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难道这就是没有圣灵吗？我说的辩论从这里开始了。我想约翰的本意不是这个，而是讲的经历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有圣灵的关系会经历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你要问经历神住在里面跟主住在里面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啊？圣灵住在里面怎么知道？凭着恩膏。第二章是不是讲圣灵的恩，主的恩膏呢？那里很奇怪，他又不讲圣灵的恩膏，讲主的恩膏。因为为什么？牵涉到一个身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的问题。谁是受膏者？主。神不是受膏者，神是施膏者。膏是什么？圣灵。嘿，你看，这个膏就是 anointed， 基督 ，Christ，Crystal 这个。